各位大德，请各位打开我们弥陀要解讲义第114页。这个我们介绍这些佛陀的十大弟子，今天我们看第三位摩诃迦叶。摩诃迦叶下面有大引光，那么在解旁边第倒数第二行，引光尊者身有金光，传佛心印为初祖，头陀恨第一。那现在呢，请翻到117页。这个引光尊者，引好像是把这个光刺下去，梵语是摩诃迦叶，翻译过来呢就是大引光。那这个来源是什么呢？就是他在蜀世啊，为以前曾经当作冶金师，冶金就是这个做金子的。那么有一个贫女到塔中礼佛，看到了佛像缺了一块，就起了一个念头我如果有金的话呢，当为装饰完好。那因为这个念头啊，就在后来呢，在路途上行起，就拾到一个金块一个金块，于是就欠冶金师，欠就是请托冶金师啊，就帮他做了一个这个缺角了，不取工价，就是发心呢，同样来装饰这个佛像。从那个时候以后啊，91节他的身体常常是圆满紫金光具，所以叫做引光。那加一个大字当然就是很特别了就是不是别人能比得上好像也大灾你英文的 wonderful 那么这个小故事啊，我们可以看出几个问题。这个佛教的这样果报这个果报啊是很奇怪的，就是这个你怎么样去投射到别人身上，那这个东西也会回馈给你。就是说他想让佛像有金光，这个金光就回归给他这个很奥妙的。这老子有一句话说呢，既以与人举欲有，既与为人举欲多。你越是帮助别人，他就反弹给你自己。其实好的坏的都是一样。这个故事里面呢，跟另外一个这个也很有意思的，就是后面有一位周利盘陀伽周利盘陀伽尊者。这个周利盘陀伽呢，在121页的第一个寂道尊者叫周利盘陀伽。这个周利是翻译到大陆，盘陀是盘陀伽就是寂道寂于道路而生，就是说他的母亲就在路上把他生出来了，后来就跟着他的哥哥呢从佛出家 但是因为根基很愚很钝，仅持一计啊，一个计子，那么在一百日啊，持一百日，得前宜后，择后宜前。比如说扫尘除垢，记得扫尘除垢忘掉，记得除垢扫尘忘掉，一百天。各位看看这么愚笨的人，不多见啊。我们套用一句话，论一句话，其愚不可及也，他的愚痴是我们一般人比不上的。那么后来啊，他的哥哥就说，你这么笨呐，连个记都记不上，那你就还俗吧啊。他就很难过，哭泣不已。那佛就非常怜悯他了，就让他拿那个送扫帚，就拿扫帚两个字，就扫把扫把啊，不停。那么扫帚扫帚扫扫扫，扫到扫尘除垢，扫尘除垢，没有一天，因为这个扫帚这两个字呢，把心中的烦恼扫尘除垢，心地的垢扫掉了，扫得干干净净，居然证得罗汉果，具足辩才啊，一词第一。一词就是说，佛教的教理就是义，记不得，记不得，哎，可是呢，他却变成最记忆力最好、最记得这些教理的人。好像以前有一个演说家，他讲话结巴，讲话都结巴，就他全发心要怎么样？我当个演说家，那这种人是最不恰当的啊！讲个字一直。北方人叫做结巴磕子，就是一直把那个话讲不出来。后来他就对着大海，每天都跟大海演讲，讲，就针对他的口疾一直讲。讲了有一天，他变成非常有名的演说家了。就是烦恼即菩提，他从哪里跌倒哪里站起来，所以他变成一词第一。他的死角就是他站起来那个蹙眉啊，反而是个蹙眉，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啊。我以前也说，我以前记忆不好，也类似跟这个周立盘陀鞋大概比他好一点，但是禅修以后慢慢记忆就进步了啊。那么这里面他有没讲，那佛爷就问他说，你知道你为什么那么笨吗？周礼盘禅师说，我不知道。他说，你前世是个讲经师，可是你令法，就是说祖传秘方，就不舍得把你要知道的东西告诉别人，留一手，因为令法的这个功德，反面的功德，好也是功德，坏这样的一种业，就造成今生愚痴。因为你让别人愚痴，你就自己愚痴。不是跟刚刚那个一样吗？对不对？跟刚刚那个一样。我举这个例子跟那个例子可以对照啊。所以你看，这例子中，例子从我们一般讲说历史。可是这些呢，就是这些佛陀这些弟子，他度这些弟子，这些每个弟子有每个弟子的因缘和过去未来啊。那就是说，用一个这样，就是说他们过去历史，这个过去历史不是过去生的历史， 那佛知道啊，跟我们现在所谓的历史不一样啊。哎，所以我们可以从这边看出来这样的一个因果关系啊。那我们再回到刚刚那个引光尊者来讲，刚引光尊者我举这个例子来说，是两个对照的看一下。引光尊者是让佛有光，其实这个东西反射给他有光，那前世布施，那今世富贵啊，前世吝啬，今世贫穷。对，你让别人贫穷你就贫穷，你让别人富有你就富有。所以我们看这个果报，很微妙的一个果报。所以老子那句话，什么积与人举有，积为人与举多，我在大学时代修这个老庄的课，有看没有懂，都看不懂，怎么说呢？后来看看佛家的思想，看看儒家的思想啊，慢慢再了解，哎，那有道理。好，在这里面呢，我们再可以看出来，这里面还有一位贫女，贫女做了这样的一个事情，他们俩可以说是合作共同发心。他当面在提贫女的事情了，在我们佛家来讲就是随喜了啊，随喜啊，随喜功德。随喜有两种，一种就是说他跟他共同来做这件事情，还有一种随喜是什么呢？我虽然没有这个能耐，我没有这个能耐去做这件事情，可是我心里看见这件事情以后，我心里随喜，这是随喜功德。这在华严经普贤恨怨品里面的，哎，你的功德跟他一样圆满，我有能力，不是我只是啊说说而已，哎，我去做，我没有能力我可以发个心，那个功德也是圆满的啊。其实这里面也都是有佛理啊，所以说这些都是一个 case， 都是一个事情，一个案例。那这个案例后面呢，就像说一个法院的一个什么案例，这个案例是有一个法的道理在里头，这里有一个佛法的道理在后面。好，那么请各位再翻过来看。那么根据了这个迦摄尊者啊，这是大大有名了啊。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灵山一位大梵天王问佛觉疑经，这部经讲到，就说明禅宗的起源是因为拈花示众，世尊拈花，迦摄微笑啊，世尊拈花，所以他拈花就是说，这个拈花代表一个法的意思，但是没有说一句话 ，keep silent， 沉默不言。示众告诉大家，就是在座的没有一个人懂你用拈花干什么。拈花微笑是两件事情，然后迦摄尊者坐在下面就笑一笑，哎，他说我懂了。就是这个后面在佛在讲，无有正法眼障，涅槃妙行，实相无相，富足摩诃迦摄啊，就这么样一个禅宗一个公案，最早的公案啊，以心传心，心心相印的故事是从这边出来的。哎，当然我这边顺便一提了，现在的学者考证说，哎，这一部经是伪经啊，如何如何。那我也写了一个论文，在若干年前啊，发表在西来大学，这个美国那个加州西来大学啊，佛光山的一个在美国的一个创办的一个大学，我写了拈花微笑。那有的学者说明是根据大般涅槃经里面来伪造的啊，但是我的经过就是说，你这样说的话，就是大般涅槃经里面没有，确实没有这个事情，大般涅槃经里面是没有，但是里面呢传法有实相印富足摩诃迦摄，这事情全部都有的。那事上你讲那些事啊，拈花跟微笑它并没有那么详细的记载啊，只是说假设大梵天王问佛觉疑经是伪的话， 思，但是这个里面是确实是有的。当然在这里啊，说起来是话很长了、啊。那以心传心这些，这禅宗的啊，达摩这传心的这些传心，这种道理是绝对有的，绝对有的啊。这个我就不暇细说了啊，就是说形式上也许不是那么清楚。或者是有的经典丧失掉啊，真的原因，所以我就不去多讨论了。另外就是迦叶真准叫做头陀第一，头陀就是行那个苦恨啊，头陀第一。那么后面我们这个不多谈，他就非常的辛苦的修学，然后到最后这个尊者没有入灭，佛教给他传一给弥勒，各位看，他既然要交给他，要他把衣钵穿给弥勒，弥勒是56亿年以后的后面的一尊佛，那当然这衣钵就传给他了。他在鸡足山入灭尽定，以待弥勒佛出世，因为这些人已经到了一个不生不灭的境界了。所以我们讲了灵鹫山，灵鹫山在哪里呢？在印度。但是中国也有鸡足山呢、啊，也有灵鹫山呢、啊，同样的名字。所以我们讲中国这两个来讲，中国这两个并不是 China，Chinese 不是这个意思。这佛经里面的中国是有佛的国度叫中国，它不是以哪个国家为主，我们在汉文翻译是这样。所以因此说，你说灵鹫山是不是在印度还是在中国，那鸡足山是不是在印度啊？这个都是虚妄的形象。56亿年以后地球还存不存在呢？那么还有没有灵鹫山呢？就像说我们地狱一样，地狱它有时间限制，到一段时间这个地狱会没有了，这个地狱会等于说这个监狱啊，到一段时间年久失修，这监狱没有了，没有了还要照顾新监狱，那个犯人照关着。所以以佛家来讲，哎呀，这个形象是假的了，叫什么名虾米名东西给都是假名，没有什么意义的。我们从这个去理解它啊，那佛教的理解跟一般理解不太一样，要换个脑袋，换个思考，才了解。哎，他在说什么？否则56亿，哎，这个谁看见呢？他看不见，确实看不见呢。他已经入灭尽定啊，他根本没有身相啊。才灭尽定说在什么地方？也没有固定地方哎，他没有身相，你到哪去找这个人呢？说是在这个地方，哎，其实他是骗法界啊。好，这些就是我们讲这些。这些弟子或者佛陀过去或者现在啊未来的一些事情，但在佛教里面，因为它本来就是打破三世，打破这个宇宙，打破空间思考问题，不是用我们眼睛肉眼所见的这个现成世界去思考问题，是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而不同的。就像说你要学传统的物理学数学，是一套，你现在学现代的物理数学，哎，又是另外一套，你不能用传统的啊。我记得我在读高中的时候啊，那时候数学就要换，我也不知道他们在换什么，但是你在学新的一套东西，那现在更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了，一直在啊，就我是比个例来说。好，那么我们就点到讲到这个地方，下面呢，请各位看168页。我们上个礼拜是讲舍利弗，彼土何故名为极乐？其国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前面就是你看，佛陀在讲说问，自问自答，他为什么叫做极乐世界呢？因为他的众生，这个国土的众生没有任何的苦， 只有乐。那我们上个礼拜特别讲什么叫做苦，什么叫做乐，对不对？也讲了那么久，就是讲什么叫做苦，什么叫乐啊，也是用佛教的思考故意极乐。可这一大段多半都在讲什么呢？啊，都在讲，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的课表啊，都在讲依报妙，141页的依报妙啊，这里真是，这里曰能受用是，能受用的这些依报，就是指极乐世界的环境依报。这依报里面呢，有能受用的，有所受用。能受用的就是其国众生这个主体，能受用的主体。比如说我喝茶，茶就是我所受用的，我就是能受用啊，我喝茶。比如我们在佛陀教育基金会，我们在享受共享佛陀教育基金会提供我们这么好的一个环境，我们就是能受用。佛陀教育基金会这所有的这些设备，这些环境依报，就是所受用，就这样啊，阿念良就这个意思了。好，那下面呢，就是168页这里讲啊，曰所受用是，就是又舍利佛，极乐国土七重拦笋、七重罗网、七重行树，皆是四宝周匝围绕，是故彼国名为极乐。好，这下面呢，他讲极乐国土啊，它是七重拦笋、七重罗网、七重行树。为什么叫七呢？下面说，皆是四宝周匝围绕。那为什么要四宝呢？怎么不是五宝周匝围绕？是故彼国名为极乐，就还在讲极乐，前面也是讲极乐，甚至还是讲极乐。那有什么不同？那刚刚讲过了，一是能受用，一个是所受用。现在这里呢，各位啊，请各位参看二课和解弥陀蒙解。弥陀蒙解，这个蒙解的意思当然是讲的比较啊精要，比较这个蒙，当然都是开头启蒙开始，先看一个概念啊，这个概念啊，此下五颗妙境，皆是啊，五颗就是出蓝网行树妙啊，二有没有看到31页？二这是标题的部分，莲葛池葛莲花庙，在台北有一个莲池葛素食餐厅啊，莲葛池花庙就是没来啊。然后再隔到34页是花月深供庙，然后36页第四化情说法庙，然后到41、5风树协运庙，然后到42页经文的部分，舍利佛七佛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也做总结。那你看非常言之有序，很有条理的啊，你看到非常有条理的。好，现在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呢？出蓝网行树庙就开始了啊，来开始讲。而此下呢，五颗妙境，这个五颗 就是五条五类啊，五颗妙境，这都是妙境啊，皆是法性五尘之乐事。这句话很重要了，这是佛教的教理。法性是我们谈到法性，谈到佛性，从有情来说叫做佛性，一切众生就佛性；从无情来说叫做法性。哎，这里要注意到，按照原教的思考，佛性法性无二无别。我们要说，哎，这是有情，这是无情，这我们把它 divided into two parts， 把它二分，这两种不同。实际上，有情无情同源种质，佛性法性无二无别，所以才会有后面有情说法、无情说法，妙。哎，这个是原教的道理。所以你看起来就干单，哎，就这样啊。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啊，那是法性所显现出来的五尘的乐事，一切唯心造。我们现在，请问我们现在所显现出来这个娑婆世界，是不是法性显现出来的呢？是不是？马西赶快哦，也一样哦。为什么？是我们唯心净土，唯心加两个字哦，各位填充一下，秽土，秽土也是唯心，净土也是唯心，两个都是唯心，这个没有变，这是佛理，这是佛理啊，这是佛理啊。所以因此我们说，哎，就奇怪哦，哎，怎么会极乐世界会这样？那同样很奇怪，你为什么不奇怪？为什么娑婆世界是这样呢？其实一样的道理，因为你这个习惯了，你不习惯这种。常常生病的人突然不，他觉得健康，但是健康他觉得很奇怪，人应该都是这样子的。常常健康的人他一生病，他说怎么会这样呢？在座的不一定，如果你生过重病的时候，或者你可能会有这个感觉，哎，怎么会健康？我这病态应该是正常。当你健康都很少生病的，突然生病，你觉得哎，这好，怎么会这样？一样啊。好，这个地方啊，所以我们这句话非常重要。然后下面都依此而起的。下面看，蓝笋尖错于行数，内外道路重重皆通，罗网严饰于空中，漫步行数光光相应，行数置身于宝地啊，四方观之俱为七重。我们上一次介绍那个北俱泸州啊，北俱泸州没有高山大泽，没有毒蛇猛兽，没有妖死，但是每个人都一千岁，每个人样子都一样，没有美丑差别，都是一样，赶快一样。为什么？哎，同修十善业所感生的，唯心所现。我们这个世界看都是不公平的，哪个人长相一样的？福报也不一样，兄弟姐妹也不同，个个都是千差万别。为什么？是我们的心中不平等心所感召的，一样的，都是唯心所现。极乐世界呢，也是唯心所现，极乐是唯心所现。但是呢，同样是在娑婆，还是不同，有的很富贵，有的贫穷，有的聪明，有的愚痴。极乐世界是相不相同啊？感召的共业相同的，可是看见极乐世界的一正这个庄严的状况呢，也是每个人不同。你的净到什么程度？除非你到常寂光净土啊，前面还是有差别，还是有差异。所以基本上可以这样讲，这个道理还完全是一个道理出来的啊，一个道理出来。好，现在看啊， 皆是金银琉璃玻璃之四宝，兼错杂事自然而成，非事造作故。这里面提到，这里想到啊，我们谈到金银琉璃玻璃，他用的这个金银琉璃玻璃可不是我们地球上这些金银琉璃玻璃哦，他们那些宝物我们这边是没有的。可是这是一个有点叫我们用一个那个哲学语言是类比，类比就类似金银琉璃玻璃，因为我们这边还是无常性的，他那个不是，但他那个就是说我们在报上有时候看到某某富豪家里的龙头马桶什么全部都是金的，地都全部都是金的，对不对？很有钱人呐、啊。可是在极乐世界算什么？每一个人所享受的都是这些、啊、你这些东西还有小偷会觊觎啊，你还会有生老病死啊，你活在这里面会愉快吗？不一定愉快、啊、当你啊、哦，我常有感觉在一个大饭店住一住啊，或者待一待，你感觉活得很空洞，很虚幻，还不如做做稍微自己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老窝了，来住自己房子还实在一点。在极乐世界不会，就是说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是全世界的 top 顶尖的，还是他这里啊，因为这个是什么静心显现出来的，我们住在那边就很虚幻，会辛苦，会显现出来，在这边不会。那到后面我们看微风吹动珠宝行树及宝罗网啊，都是很高的精神享受。好，我们稍微啊点一点啊，点一点到这个地方。现在呢，大家在看到这个解，我们这个《弥陀要解讲义》，七重表示什么？表示七颗道品啊。什么叫做七颗道品呢？我们后面再讲。七颗也是七类。四宝表示什么呢？表示常乐我净四德。这些也可以这样讲啊、哦，他讲的什么七重蓝笋呐、啊，七重罗网，七重行柱，或者是皆是四宝都是啊，这都是事上的描述，事上的铺排，而这里面就是他的学理在里头，他的道理，比如七宝，七颗代表什么，四宝代表什么，就是所谓常乐我净是。涅槃四德啊，涅槃四德从哪来？是法性中流露出来的东西。我们讲说，我们娑婆世界是无常、苦、空、无我。那好，那为什么会有无常呢？代表说，我们的本然是佛性，是法性，它就是好像。这个水啊，水它晃动是它不安的状况，水平稳下来了是水的本貌，水有杂质混浊的不是水的本样，水清澈是水的本性。为什么会无常苦这些呢？是那不是我们的本性，所以我们才会觉得不安，这才是这个啊神光碰到达摩的时候说我心不安呢、啊，其实这个是很高的一个禅宗一个禅语啊，我心不安，众生不知道心不安，他已经在五欲六尘中迷惑了，他不知道心不安，当你禅修才觉得哎，我这个心怎么乱糟糟的，心不安呢、啊，不感觉到啊，所以这是我们的本性，在这样在他才是一个安稳状态，他的本来面目他才安稳，你没有他本来面目的时候， 它是不安稳的。那么也有说，我们说，哎，有的花俏到外面赚了大钱，哎，到最后他回到他的家乡，代表他心安。我们从这边也看出来，我们的法性，我们的本性，那是我们的家乡。你回到那边，那就心安。啊，我觉得这很有意思，这是一种潜意识。潜意识，我们从这个地方去，这为什么无常？无常是在一个晃动，不正常嘛？无常就是不正常啊，一个状况之下。当你回到那个本质具足、本不生灭、本不动摇，那个那是我们正常的状况。好，现在我们再看啊，他这个企业周匝围绕着啊，皆是四宝周匝围绕，表示佛菩萨等无量住处也。有无量的住处，皆是四宝，则自功德身周匝环绕，则他贤圣片，此极乐真因缘也。极乐真因缘，这个诸佛菩萨是外缘，也可以我们讲啊，什么叫做相应呢？我们今天大家来共同研究弥陀经，大家有兴趣来花这个时间，不去做别的事情，这就是相应。我们今天到极乐世界，我们为什么会去，也是跟他们的心相应，那自然的有自有他。其实心佛与众生四三无差别，本来是相通的。可是现在虽然啊，唯心净土，自信弥陀，可是弥陀跟我还没有，虽然是相应，并没有是一。一是在什么时候？在常寂光净土，法身是心佛与众生四相无差别的。可是因为还有众生还没有到，还有自有他的差别，还有这些相的差别啊。但这些相这个过渡，让我们念念可以增上，跟在娑婆世界在轮回啊，在变化是不一样了、啊，有高有低啊，这样。不一样的，是不同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哎，佛佛道同啊，我们跟这个佛佛也相通也相应，当然道也就相应了，相感了，也就会啊很自然，好像一佛念佛，现前当然必定见佛一样的这个道理啊。所以佛菩萨等无量住处，随时随地都在。请问我们在娑婆世界，诸佛菩萨在不在左右呢？也在呀、啊。就像说，哎，这个火腿组这个网络胶片法界，哎，请问看见没有？听见没？没有啊！你打开手机你就知道了。他有没有这个电波是随时在啊？随时在啊，看不见摸不着啊。但是心不敢，你不打开，你不按那个密码，它不开，这网络不开。电脑开不开，手机也不通。我们不念佛，我们不忆佛，我们不禅修，当然也就没有啊，好像没有嘛，看不见听不到，道理是一样的，一样的道理。好，这是只是极乐真因缘也。内因是我们外缘，诸佛菩萨是真上缘。好，各位看到下面讲义啊，先总是圣境，即极乐殊胜庄严之境，七重兰笋，横曰兰，直曰笋，俗云栏杆，庄严界畔，罗网庄严空寂，行树庄严陆地啊，陆地有陆在野外的。一重行树，一重兰笋，重重相间而至于七，上覆以七重罗网，一一皆是金银琉璃玻璃四宝所成，七重四宝一旦略言，其实重重无尽，宝宝交错，周匝围绕，佛菩萨住处。 这一大段话其实要了解，这一大段话就是华严经里面的世事无碍境界。什么叫做世事无碍境界？华严经有四法界，有理法界，有理事无碍法界，有世事无碍法界，四个法界。这个世法界讲的是外表现象。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我们这边一个茶碗，比如说它是金做的啊，这个麦克风假设也是金做的，我们这些椅子桌子全部是金做的啊，我们这边坐的人也都是金做的。好，以华严来讲，人是人，桌子是桌子，椅子椅子，麦克风麦克风，茶碗是茶碗，就是宇宙万象各个不同，这叫世法界。理法界是什么？虽然不同，这都是金做的，就是事各个不同，都是唯心所现的，都是空性所现的差别相，这叫世法界。世法界，事是现象，事中有理，就是理法界，就理事无碍。虽然各个差异，从差别相来讲，万象是不同的。刚刚说的，我们这个室内什么都不一样啊，然后桌子桌子椅子椅子不一样，是吧？可是它都是金做的，虽然不一样，它都是唯心所现的，就是理事无碍。哎，到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是世法界，一个理法界。理法界是离体，离体是内。刚才说金子，请问金是什么样子的？金子没有固定形象啊，金子是个抽象的概念。金子什么叫金子？对不对？那金子的话，你说怎么形容的也很难讲。你说像这样的就是金子，它一定有个相来表示一个性，对吧？哎，什么叫慈的？慈是什么样？哎，这个就这种就是慈悲啊。比喻来说，哦，你想哦，原来是这样慈。那今天做杯子叫慈，那我做个碗是不是也叫慈呢？我做个花瓶是不是也叫慈？也都是慈嘛。所以这个相跟性是离不开。讲到性，它是抽象的，它就有个具象的东西来说明它里面有个特质，这个特质叫做性。所以说一个是性，一个是相。所以我们的万象虽然差别，我们的性是一样的啊，一样理事无碍。所以一个是形而下的差别相，叫世法界；一个是形而上的理法界，看不见摸不着，可是它就要从相上显现出来。那我们这个宇宙万象呢，就是相，显示它的本性是唯心所现，真正的本性是空性的啊，理事无碍。这就华严经的世法界、理法界啊，一个是现象界，一个是本体界，但是这两个是分不开的，所以叫理事无碍。这都还容易懂，最难懂的是世事无碍。怎么叫世事无碍呢？我们今天坐这里，同时不可能坐两个人呢。我要这边过来，我就过不来，为什么？椅子挡住了，桌子挡住了，那边呢，墙壁挡住了。哎，世事无碍是什么样？就是说，我们这边在同样这个教室里面，有十盏灯，一盏灯片满教室，十盏灯也片满教室，即使二十盏、一百盏还是片满教室。光光相射，没有障碍，那就叫做世事无碍，重重无尽，宝宝交错，世事无碍。啊，这华严讲啊，世事无碍境界了。还有叫做因陀罗网境界，因陀罗网比如说一个宝珠，这里呢有两个宝珠，这个宝珠的可以反射这个宝珠，这个宝珠又可以反射宝珠，它又反射它，它又反射它，两个重重无尽。这里有一千个珠子，每一个珠子都可以反射其他999个，999又可以反射无重，重重无尽。就像说我们有到理发厅啊，两个镜子一看，哎，我的头有 N 个，其实它都是一直回反光，一直反啊，一直照应，一直照应，重重无尽。那是讲到啊，这个到了原教，就是说当你证入理事无碍的时候，是空性的时候， 一般都讲理跟事、体跟用的差别性，到了华严他要特别强调事跟事是无障碍的。我们因为有妄想心、有分别心，所以我们都很多都有障碍啊，本来是没有障碍的，因为有这个障碍啊产生。比如说我曾经有这个例子啊，在晚上的时候做梦，梦里一半突然觉得我在做梦，一在做梦就想，既然在做梦的话，这个屋顶一定是假，这个环境假，我就念佛啊。有一次我就发觉自己做梦，我就念很神清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像在禅修，过一下醒过来了，哎，境界不见了，哎，我有一个比如在一个室内，觉得这个室内已经把我锁住了，我在这个时空被锁住了，可是我发觉我是被锁住了，我知道我在做梦，念念念念念，梦境没有了。换句话说，这个梦境是第六意识，是浅容易觉悟，尚且不容易觉悟，尚且不容易觉悟。可是你真正发觉，各位下次做梦的时候记得哦，你知道你在做梦的时候，你看你诚心诚意的念佛，越认真，哎，越快觉悟，哎呀，境界不见了，一下子不见，又醒过来啊。那我们现在呢是第八意识的大梦，那就很难啊，就难得多了。我们刚举这个例子啊来说明，哎，你说事实为什么事实有爱，那就这道理了。这个我们现在只能从理论上来用这些比喻来说明华严重重啊无尽宝宝交错周匝围绕佛菩萨住处。因为这样我们上次所讲了一句话，说极乐世界会不会有一天名额已经满了就不收了，像学校，哎，我收啊，哎，我今年招考新生，哎，500名，过了500名我不收了，极乐世界会不会呢？这样的话，如果这样的话，就是哎，你念佛往生，我也念佛往生，万一你往生就没我的份了，就像说你考取就没我份了，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我记得以前高中啊有个同学啊，哎，我们给他一个很不好的名称了，我不去讲。这个人呢怎么样，很阴险，他常常就跟同学去打斯洛克就玩，然后他回家拼命 K 书，不知道这人干什么。你让他脑袋想什么，你们都是我的联考对手，我诱惑你去玩，我就少掉一个对手。我说哎呀，我这个人看开，什么都不在意，哎呀，联考算什么，讲得很好听，诱惑别人去玩，然后回家拼命 K 书。他计算性，那个计较性非常强，因为他已经他算到了，他算到这个地方了啊，要把所有人引坏，然后他能考上。可是在极乐世界免惊，不必担心，不必去烦恼，说哎呀，别人上了我就没上，世事无碍，不会说报名截止，不会，随时随地他都不拒绝，世事无碍。这是我们上次问的一个问题啊，极乐世界会不会有一天满额呢？因为我们是世事有碍啊，他那里世事无碍，这是不一样的。好，各位再看后面，大本云，大本云就是说无量寿经啊，七宝诸树遍满世界，所谓金根银茎，花枝叶花果一皆已经得名一宝。金根银茎枝叶花果一分金银，则名二宝。如是三宝四宝七宝兼错辗转增多，乃至七宝。他这个七宝也是重重无尽的，就一宝两宝三宝四宝，无量的宝。这个宝呢啊，所以我们讲到一个，我们世间哪个人不喜欢财宝啊，没有人不喜欢财宝， 但这个财宝都是外来的，修的过去生的啊福德而来的。极乐世界这些当然也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观经里面说，哎，到极乐世界有哪些条件，简单说起来，福慧皆要修，福德智慧，不有的偏重在福，有的偏重在慧，有的福慧兼具而去的。那这个你能感受多少呢？那就是你自己修的福慧多少，那感受到这些啊，大家是类似，可是差距到那边差距还是很远的，看在因力中修的如何，感受的不一样。当然简单的说起来，就是大家都享受这个七宝重重无尽。这些就是说也可以这样讲啊，我看到这些地方我感觉到我想象不到，我无法去想象啊，想象到那个不可思议。为什么不可思议到你不得不相信这不是一境界？各位不知道听懂我话的意思没有？怎么说不可思议到不得不信呢？就像说有一个人周游列国，世界各地全部都看遍了，什么风俗习惯，什么民情风俗，他全部都看遍了。他跟一个小孩子从来没有离开乡下过的，他跟那小孩子说啊，这个国家怎么样，那个国家怎么样，我周游列国啊，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请问这个小孩相不相信啊？各位小孩相不相信？当然相信了。你没有去过，你怎么讲得出来？假如今天我是听别人讲的，我告诉你，就算我是哎，我吹牛说哎，我周游世界，我周游世界是听他来的，不是我的。但是有没有这个世界啊？有啊，可我只是传他的话而已啊。没有那些我怎么讲得出来啊？所以我讲说能够讲得这么细腻，极乐世界这个殊胜，我没有办法用我们的大脑，我们的一般所学所知所见的大脑去想象，这个不是真的也是真的啊。所以就说我说不可思议到你不得不信啊，我当时看的时候是这样的一种感觉了啊，是这样一种感觉。好，我们时间到，稍微休息一下。